其实目前我们公司的一些，就是首要客户也是英伟达，我们做的主要也是就是围绕它整个一个开发一个生产。那还有一部分就是目前在我们从新产品单看到的，就是谷歌这一部分，它其实上量也比较大，包含我们国内的一些华为。
明白。您能先帮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在跟英伟达合作的时候，整个采购的模式是怎么样的？然后跟 ASIC 公司这些合作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公司因为是属于头部企业，其实我们是直接会和英伟达是建立一种关系。但是我们，就是英伟达选择我们公司之后呢，我们供货是直接供到它的一些打板厂商，像主要像它的一些前端的产品，主要是因为我们台资企业会先出到台湾，由台湾的鸿海这些就是富士康这些去打板，再出到美国。或者出到世界其他地方。
了解。那 ASIC 那边呢？因为我看其实很多 ASIC 公司是要找电源模块厂商来做，对吧？那我们跟终端的客户之间是大概怎样一个这个供货或者说是商务签订的关系？
你说的是哪？是设计吗？
就比如说我们给谷歌的合作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是比如说通过下游的一些3C 电源模块厂商，还是谷歌直接签订，还是怎么样的？这个您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我们是像谷歌和英伟达，我们是直接和他们直接是签订的，签订完之后就相当于说他们会指定我们去交到他的一个代理是，不是就打板厂商。
明白。那我们了解，像谷歌，比如说它旗下有好多家3C 电源模块的公司，对吧？那这些模块公司的话，里面的电感都要由谷歌来指定吗？
这一部分我没法回答，因为我们只是说，我们经常会接触到的，就是像英伟达呀、谷歌这些，我们是像主要是英伟达了，因为谷歌类的目前还相当于说它是在一个爬坡阶段，就是具体的它这个怎么操作我不好讲。
明白明白。那我们在 NV 那边大概是什么样的份额的情况？
其实它整个 NV 来讲，它的在整个芯片电感来讲呢，它的其实料耗其实是很多的。那我们一般的像它的主流的料耗，我们预估它占比将近是60%到70%这样一个份额。因为任何一个供应商，他都不可能说把所有的产品都给到一家公司，一般都会给到2到3家。
明白。然后我们给 NV 供应的话，是相当于说在 NV 的这种白名单里面，对吗？
对。
了解。那因为最近市场也非常关心那个叫 TLVR 的电感嘛，这个您能帮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 TLVR 的这个电感吗？然后，先介绍一下这一块吧。
好的。其实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稍微普及一下整个电感，一个知识啊，就是电感呢，它是在整个电路里面属于一个基础元器件。那整个电感的发展历程来讲呢，按我们公司的迭代来讲，就是我们它是主要其实按是客户使用场景，我们一般是分为是消费类的、车规级的加 AI 芯片，就是这三个主大类。那这是每一个应用场景呢，其实它对整个产品的品质要求和特性要求是不一样的。那举个例子，像消费性电子呢，它是主以常规的就是手机类的它的特性和尺寸，或者说材料端要求不是这么苛刻，因为手机的电，举个例子，它的电路的电流量本身就不高。那像车用的，就是因为它有一个就是品质稳定性要非常非常高，所以它对材料啊，对整个制程的稳定性会更高。那芯片电感它很大一部分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要有高速的即时响应，就是它耗电量比较大，而且它要需要一个很大的电流，就是它的饱和特性要求非常非常高。所以说在相对于我们传统电感来讲，它的整个制程来讲是有一个颠覆式的一个变化。 它在整个像我们举例子，英伟达这边，它在使用的时候，在基站里，或者说我们 GPU 的整个板子上的应用来讲，它其实主要是起到一个就是相当于说控制电路，或者说它一个即时响应。具体的就知道一些专业知识了，可以在网上普及一下，自己查一下。
那我再接着您刚刚讲的这个追问一下，就回到我刚刚的问题，就是，您能大概帮我们这个就是介绍一下 NV 用的这种电感，比如说我们叫一体成型的电感，跟后面大家要上的这个 TLVR 的电感大概是什么区别吗？
他这样讲好了，就是我们常规的一体成型电感，或者说NV 现在在用到的电感，它是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在整个芯片电感类的第一代，或者说第一代里的。它的整个制程工艺上来讲呢，它会相对比较简单，因为它的功能也相对比较单一。啊，可能说它里面只有常规的是一个线圈，那或者说复杂一点的产品就是最多是两个线圈，但是它整个制程呢，我们也会把它，就它的制程工艺的核心来讲，其实它也是一体成型，但只是说它在整个线圈和我们粉材在结合的过程中，它会和我们常规电感是有一个区别。那唯一很大的一点区别就是说，我们常规电感的线圈一般都是我们用铜线绕线机绕出来的，但是我们一体成型电感，因为它是需要通很高的电流，一般的将近是100安，这种大电流，所以说常规的铜线线圈已经没法满足它的一个特性需求，所以说它的线圈就是需要我们用新制程去制作。那同时对它整个材料体系来讲，它的要求也会比我们常规的要高，它一般都是需要我们铁镍合金粉呢。
了解，行，那我再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看到后面其实下半年的时候，整个 VVD 上量的趋势是比较明确的嘛，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VPD 为什么要突然开始采用 TLVR 的电感？
它就相当于说，整个它理论上也是根据就是我们的一个使用场景，或者说客户的使用设计需求来决定的。因为它随着它的板子的，就是它的功能，就是它的要求越来越强，它就是常规的，就是相当于说我们平板的这种电路这种设计已经没法去达到它的即时响应了。就相当于可以理解一下，就最近比较火的华为发布的那个套理论一样的，就是常规的可能说是在平面上的一种发展那个电路，但是那未来的可能说就是一种叠层式的，它要追寻它的一个即时响应。
所以就是 TLVR 其实更好的就是满足即时响应的
对，
需
它
求。
是。相当于说，它是要配合整个产品，就是像 NV 的它的产品迭代的需求，就是它如果产品要迭代，它必须要走到这一步。它用传统的那种电感是没法去满足它的一个设计能力需求的。
明白。那。哎，我还听到一个说法，就说 TLVR 其实是可以减少对于 MLCC 的依赖的，这个您了解
这
吗？
什么依赖啊？刚没听清楚啊。
对，陶瓷电容就 MLCC 的依赖。
哦，这个没听说。但是整个像电路、电感、电容，应该是都会在未来整个发展上来讲，应该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需求量，因为我们在整个公司预测方面对这个都是非常非常乐观的。
明白。那我们怎么展望这个后面往 TLVR 升级的一个趋势啊？就是我们看看 TLVR 后面对于公司来讲最头部的这个芯片内燃厂商，我们看到 TLVR 的需求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节奏？
我可以这样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你们做个参考啊。就是目前我们整个产线上来讲，其实我们的线体大部分都是常规的芯片电感，但是在26年下到27年这几个季度，我们的产能就是线体都是已经在开始着手去切换到 TLVR 啊。 那目前我们看到的其实已经扩到大概是7到8条线，但是它都是为未来我们整个 G2 去准备的，这是第一个信息。那第二个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工厂呢，其实我们不是说单纯去生产量产产品，其实我们还在配合做研发。那研发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目前所有的就是特别是像 NV 啊、谷歌这类的，它的所有的新产品其实都是在向 T2VR 去靠的。那这些产品其实理论上我们在排产的时候，其实都是排到将近是27年，这些都是陆续都可能就去上量了，因为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迭代一个需求。
明白，明白。哦，哎，刚好您也提到了这个扩产的规划，我就先就这块跟您请教一下，就我们公司现在整个芯片代工这块的产能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现在是目前我，其实我们是有很大概是目前大概是有3个生产基地，像苏州、芜湖和泰国。那目前其实，在芯片电子这一块呢，其实目前主要是在苏州这边。那目前我们整个产线上大概是将近有22条线就在生产。那22条线生产的，其实它主要就是说是 NV 的部分。那我们目前是。前一段时间我们还是轮休的方式，就是买机器是满加仓去生产来满足一个供货。那这样的话就是，因为接下来就是像芜湖的一种扩产嘛，扩产完之后我们再会增加一些线体。那目前我们现在量产线体，其实它每天的产出大概是将近是70到80K，这样的一种状况。
明白，就是每天可以产7到8万的这个传统的芯片电感。OK，那相当于说我们一条线其实年产能算下来的话，也有个2500到3000万只一条线。明白，明白，这22条线基本上都是为英伟达的这个客户准备的，是吧？或者说，
我
大部
们
分的量都是生产英伟达的芯片吗？的电感。
对，我们大部分都是他的。
哦，明白。这个英伟达这个芯片，我查问一句，大概现在是什么价格？芯片电感。
我只给你说一个，我们只说一个大概的啊，它大概是将近是400到600吧，600之间，每400到600美金每 K。
OK，那就相当于是0.4到0.6元每颗，明白，好的，那我们这个 TLVR 这块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后面的产线更多为 TLVR 电感来准备嘛，TLVR 这块我们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扩产规划呢？
目前我们因为我刚才提到了，就是未来我们看到的所有新产品，其实几乎都是在向 T2VR 这边去靠。所以说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因为我们整个制程上来讲，这样讲呢，就是 T2VR 的部分和我们常规的就是开始讲的芯片电感来讲的话，就是它有一部分制程就是设备是可以通用的，有一部分是需要去重新去设计和改的。那我目前我们是已经把我们就是生产的部分就是将近8条线已经是买出去了，就是已经在陆续，其实陆续在交货，陆续在改线了。那其他的线体就是随着它产品的一个就是需求的一个调整，我们会做一些相应的对应的自工具的一些调整。
您刚指的8条线是之前讲的22条线以外的，对吧？就是专门有8条线来做这条。
对。
OK，这几条线的这个月产能或者日产能是什么水平？
它因为整个 TLVR 来讲，它的因为它的制程难度会相对于我们常规的会大一些。它的就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它的产出的部分大概是40到60K 每天。
明白，那就相当来说，其实会比原来的那种产线会起码少了1/3的日产出。
对，它这个产出，因为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只是看到我们现有的状况，那同时呢，我们会把我们的线体会做一些调整，会做一个改善。
明白。这个扩产是难吗？就我们怎么评估 TLVR？ 的这样一个扩产的难度，或者说，
OK，
可以这么问吧，对，
他其实，
我可以这么问，就是我们扩产 TLVR 的话，大概时间周期是多久？你不是要扩一条产线？
我们正常来讲是扩一条线的话，将近是从需求提出去，就是设备到厂到架设完成，将近是6个月。
明白。就相当于说，客户提到这个需求，然后我们开始拉这个产线、采原料、买设备、调良率，到生产，大概这一系列下来6个多月，是吧？
对。
明白。这个我再详细追，跟您再请教一下，我们这个设备这块会是一个扩产的比较难的点吗？
目前设备方面，就是它不占，它也算一个难点，但是我们认为是，按以我们现在的能力来讲，我们是可以克服的。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感它是一个相当于是定制件，它不是一个标准件，就是所有的设备你也没法在市场上说，哎，我今天需要这个地方，我就立马能买到，都是需要是说，基于每个公司它的一个产品设计和它的一个产品流程，它会做对应的开发。因为我们
明白。
公司有很大的竞争力，其实也是在于说整个制程和自动化开发方面。
我明白，就是相当于说，我们这个设备是要，比如说配合自己一些设备厂商，然后来根据客户需求专门定制的，是吧？
对。
我们设备厂商基本上是自己孵化，还是说是有哪日系、台系哪些合作的厂商？
我们的其实主要设备都是我们自己的自动化部门。
就是相当于说，大部分设备是自己生产的。
对，自己开发的，除了一些那些常规的，像比如说像热压机，那就是几百吨的热压机。那这样的部分可能说就是找品牌厂商，那其他的所有的那些机器都是自己开发。
明白。我们大概这个生产工艺的话，比如说 TLVR，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生产工艺的流程啊？
可以，我也简单讲一下。其实，整个电感来讲呢，在我们行业内，我们会把电感其实分成主要大概是有三个，整个制程方面我们会分成三大部分。那第一部分就是说，因为它是电感，它就是离不开材料，材料就是我们所谓的粉材和线圈。那第一部分就是要把粉材和线圈给它做成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产品。但这个产品还不是说完全的产品，那就是说，相当于我们叫铜铁结合。那第二部分就是说，我们会在这个产品上是基于客户的需要和设计，我们会让它形成电极，那因为这样呢来配合它整个电路的设计。那等电极完成之后呢，就最后面我们会对它整个特性功能的一些筛选和包装。那我们大概是分成这样子一种状况。但是它的核心呢，就是也可能说在整个行业里面呢，应该大家有一部分都有涉及到就是一体成型，但是整个来讲一体成型是我们是就是走在比较前面的，因为后面的不同厂商其实也都跟上来了。
明白。那我们，您刚刚讲到，就是整个设备端很多是自采的，然后。整个生产端大概是需要6个月，那我们原材料这端呢？
原材料我们目前的状况是说，因为我们有很大规模，我们都会去，因为我们大部分原材料还是需要从国外进口的，所以说我们都会基于我们实际的一个产销需产就是生产排程需求，会提前，我目前大概是我们会提前将近1个月来准备我们的材料。
明白，我们采用的是什么类型的金属材料？
目前来讲，就是它的核心电感的核心材料就是我们的粉材和铜线，就是刚才说的芯片电感它不用了铜线，但是它未用了铜片材。那核心的一部分呢，就是变成是我们的粉材。其实目前我们用的大部分都是铁镍合金粉、原粉。
明白。我们这个合金粉是找海外的公司来买。
嗯，对。
明白，这个会成为一个我们自己评估下来，因为我了解这种金属原料方面是不是其实扩产并不是特别的迅速，有没有可能会是后面的一个生产端的一个缺口？
从我们之前的经验来判断啊，就是，材料它是一部分，因为它扩展起来，因为看我们的供应商，它也不会像我们国内一样的，它会扩很大，它会就是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生产。那我们从我们的经验来讲，就是材料我们会，就是我们会做一些调配，因为每一个产品其实它对材料的需求也不是都一样的，像我们公司，我们的规模电感规模很大，但是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要用到铁镍合金粉，它是有不同的。你像国内的也有一些粉材，但是一些可能说有一些那种要求非常非常高的产品，它会就是会用到这种比较高端的粉材，那其他一般的可能说它不需要。
明白，明白，嗯，那另外刚刚您提到，就是说，其实除了大部分设备我们是自己做的，当然像热压机这些是可能外采的，那像热压这个环节，感觉是一个比较高能耗的一个环节，
嗯，它是非常非常
会不会？
非常非常高能耗。
明白。那我们感觉就是说，其实，在扩产过程当中，能耗会是一个受限的一个瓶颈吗？
能耗会，我目前我判断是会的，因为我们公司有一个就是策略是什么呢？就是其实整个电感市场它的需求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我们受制于整个电力的供应和场地，我们会把有一些就是我们认为说它的获利不是这么高，或者说已经是我们叫老产品，就是生产已经很多那种产品，我们都慢慢去淘汰掉了，来转到我们的芯片电感和车规的一些电感上。那它其实它的素质就是两点，一个是空间，一个是能源。
明白，明白，明白。好呀，是整个生产工艺端我大概明白了。然后你刚刚回到那个扩产规划，相当于说我们 TLVR 的这个设备，其实或者说是整个产线是要到年底的时候能够做出来八条左右，是
对。
吧？明年有大概的一个扩产的预期，会走到什么程度？还是说就会把22陆续去转那种传统的转成 TLVR 还是怎么样？
明年我们目前看到的，但是我们没有启动，因为我们公司相对于在这方面它是看到有具体的，就是前端有具体的那种订单，或者非常保险的那种订单时，它才会去做这个决策。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已经提出来了，就是我们在规划，就是我们的泰国生产基地可能会要再买6条线。但是这个决定，
啊，就相当于说，
这个决定可能要到我们到年底，就是我们这些件下完之后，看整个市场，它实际的一个状况。因为这个也涉及到，就是说，因为就是看这个公司它抓到多少订单，如果我们订单抓的比较多，因为品质比较稳定，而且我们最近几最这这一段时间就这最近吧，我们因为竞争对手它的品质出问题，交不出来货，它就会把。像英伟达，他就会把之前给到竞争对手的那个一些份额，就立马就转到我们这边来，那就造成说，哎，我们可能说又要变成轮休的一种生产方式。
明白，就相当于说我们会新建一些线去做 TLVR，但那个22条线可能大部分还是为了 NV 去准备的，
对
对吧
对对，因为这整个生产，
？OK。
它是波动的，它不是说今天生产这么多就一直这么多，因为它是一个变化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当竞争对手它的品质出问题的时候，它被这个订单就是被立马就被变成一个很急的一个单子，就立马就到我们生产端，就我们要立马就是来转化，把这一部分有这一部分订单要把它接住。
了解。好呀，然后 那我再请教一下，我们感觉公司自己这个芯片电感做的比较好的话，主要有哪些方面的要求，或者说我们独特的一些能力跟强势的点在什么地方？
首先是这样子的，就像，首先是对电子元器件来讲，就是或者说任何一个产品来讲，其实它的核心位置就是品质，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公司文化里面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整个公司文化来讲，就是把品质是放在第一位的。那我相信说，像 NV 啊、Apple 啊这些，就是行业里面的前端的这些客户，他在意的也是品质，因为整个来讲，我们的产品其实在行业里面卖的也是比较贵的。那品质这一块，因为你只有把品质做好的时候，可能说你在打开市场啊，才会比较好。第二个就是说，整个电感呢，其实我们看起来可能是它比较简单，事实上，在整个它的品质管控方面啊，其实它还是有很多很多差异的，就是根据不同公司的一个能力来讲是有很多差异的。举个简单讲，那就是同样的产品，就是同样的设计。我们公司举个例，它的良率可以做到97或者98，那有的公司可能只做到80几，那这就是一个很大差异，就是良率体现出来一些差异。那这一部分就是也算是我们公司一种竞争力的部分，就是整个团队协作呀，还有在制程管制这一块儿会做的比较好，因为刚刚讲了，我们设备都是自己开发的，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很清楚，就是哎，它在制程上它的一些不足的地方，还怎么去改，怎么来保证它的品质是对的。
明白，明白。我们觉得粉料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对于芯片电感来说，可能一个点嘛。还是说大家的粉料其实做的都差不多？因为我看有些友商不是做金属软磁的粉料，然后咱们好像用的又是另外一种
对，
粉料。
材料端是它会是一个，刚才我也提到了，它就是说它不会说是所有产品都会受制于材料，但是一些关键的一些产品，它一定会受制于材料的，因为材料相当于是基础环节。如果说材料你过不了关，但是有一个就我们在电感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你的耐压你就做不过去。那因为耐压是什么呢？耐压就是说，当你的刚才也提到，就是 TLV 啊，就是一个产品里面其实它是有多个线圈的。当你的耐压不过的时候，你的线圈之间你就会导通，就是你就会损失你的电性，就是你就会存在一个品质问题，就是你就是失效。
明白，明白。好呀，我看我也问一半时间了，要不请会议部助理先播报一下提问方式吧，然后如果线上投资人有想提问的话，可以先举手排队。
好的，下面进行提问方式播报。电话端参会者提问，请在话机上按一信号键等候，先按一键，再按信号键。行知 APP 端参会者可以通过界面右下方点击连麦申请，申请发言。您还可以通过左下角的文字互动栏进行文字互动。行知 H5 端同步支持文字互动，谢谢。
好，我这边有两个补充的那个生产端的问题啊，就是有投资人想问，就是整个扩产的话，您感觉就是比如说对应一条线，可能月产个日产4、5万片的这个 TLVR 电感化，我们的要投入的资金要多少能够做出来这个产能，就投入产出比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目前我们整个就是设备投资，就是按我们一条线来算的话，我们将近要投资1000到1200万人民币。
明白，1000到1200万人民币一条线，就包括了所有，就只是设备投资，对吧？其他的还有
就
吗？
是说，我是说从完整的，就是从前端一直到后端，就是一条新的，就是一个新的厂区、新的设备，所有的，我们目前大概是要这么多钱。
明白，1200万人民币，OK。
对，但是像我们公司，因为目前我们相当于说，我们是有一定的规模，有一部分，那可能说，有些它被分摊，它这个机器就相当于说，哎，一条线呢，它多了两条线、三条线，可能说刚刚好，那就是说你到第二条线、第三条线的时候呢，可能说你也不需要哎再独立去买重复的，这个就是整个数据、整个产能平衡来调配的。
OK，明白。好的，
对。
啊，那我继续继续跟你再请教一下，就那个TLBR，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也讲到了，就是说我们在积极为后面做准备嘛。那我们现在看到几个终端的客户，哪几个都会上 TLBR 会快一点？
它是我们目前，因为我们主要是 NV 嘛，它目前看到的它的 NV 的下一代，它的整个产品发展趋势来讲，它的尺寸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就是越来越集中。那目前看，我们是看到的 NV 它大概是27年，应该是因为它现在其实有一部分已经有在用，但是它量还没有上来，因为它是跟它的产品代际关系是有关系的。当它切换到它的产品的更新换代之后，它这些产品就立马上。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可能是到27年第二季以后。
2017年2季度以后，NV 会陆陆续续开始上，你是这个意思吗？
对，它这些对 NV 的这种产品就必须上量，就相当于是我们的产线就开始做一些切换了，就是之前的旧的可能就慢慢就被
明
替
白。
换掉了。
那我们针对新的产线呢？新的产线主要是满足你刚刚讲可能谷歌这些的需求是吧？甚至包括华为这些。这个大概什么时候会，他们什么时候会陆陆续续开始提货呢？
这部分我现在看不到，因为现在它主要还是集中在，就是相当于说是因为还相当于说集中在研发端，研发端它有很多新产品过来，我们只是看到它的一个预估值，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说我直接拿到它的 forecast 来看它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来上量了，这个具体的我不好讲。
OK，我明白理解。另外我再跟您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做 TLBR 的话，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因为刚刚讲的就是传统的
它的价，
NV 那种，可能是0.4、0.5美金一颗嘛，
对，它的将近要，是它的将近是一倍了，
一倍。一块
对，
一一一块美金以上，对吧
对。
？OK，明白。那这块毛利率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新电感这块？
我们的毛利率一般的是将近是50%左右。
这个主要是反映的是我们现在大规模出货的是 NV 的产品。
其实我讲的是，
还是？
我们是平均，我们是平均下来将近是
啊，
百分之
您
五
是
十，
包括
但是理论上来
消
讲，
费
因为
电子
它
那
的
一块的吗？包括汽车。
不是，就是我整个 NV 的，就是
啊。
芯片电感，因为在整个产品就是售价上来讲，其实它也是，会有一个状况，就是一些老的产品，它是每年都有一些溢价的，所以它的价格会逐渐下探，但是呢，新的产品呢，它的价格一开始呢，它会相对于高一些。所以说，我们一般的是看的是说，整个就是产品的它这个平均毛利大概是都是要将近维持在50%，那就相当于说我们新的产品的话，可能它毛利率会更高，有的到将近70%。
哦，您指的新的产品可能就是下一代这种 TLBR 的是吧？
对。
OK，明白。我们现在看到就是 TLBR 确实大家陆陆续开始上之后，再往后芯片的电感迭代还有什么新的方向吗？
我们看到的是现在是就是由常规的芯片感到TLVR 嘛，那未来我们看到的就是说它会在整个产品设计上，它可能会更集中，要遵循它的更快的响应速度的时候，其实它会变成说我们就讲的是垂直供电，但是它会在整个设计端时，它会和我们现在的 TLVR 是结合到一起的。举个例子讲，它会有还有一种状况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那个常规的 TLV 啊，可能说是主副线圈是一个，那未来的可能说它就是一个产品上是多 TLV 啊，但是它就是理论上来讲，它只是 TLV 啊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延伸。
明白。行，哎，我看线上有好几个文字提问，要不请那个会议处理播报一下吧？然后播报一个问题，然后请专家您帮忙回答一下。
好的。
好的，下面播报线上新增文字提问，提问如下，请问单芯片电感用量如何？公司在 ASIC 那边份额情况如何？谢谢。
单芯片电感用量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单个板子上吗？
我估计是想说，比如说一个 GB 300，可能要用多少个电感来给它供应？就一个大配置的电感。
我们常规的啊，就是我们只是预估，因为我可能不是说非常确切，但是它大概是这个落在这个区间。我们常规的一个板子上，大概将近要80到将近120。
一个板子上基本上是您指的是两个 GPU 的板子吗？
就是我们现在 GPU 上，它一般的是它会分成上层，就是它的正面和背面。就是它这样的话，就是大概是将近需要80到120颗呢。但我们常规的，我们的第一代的是80的，或者10076的这些，它就用了这么多。
我追问一下，这个用到这么多，它是比如说一个板子上是，就是您指的是只配一颗 GPU 吗？还是什么样？
它是说是就是那个 英伟达那个主板嘛。我们看到的是，它不是说它上面会放一些，就是它的一个正面和背面，它都会去打件吗？打件完之后，
您
它这
指的
个
主
数量
板
啊，
就
算。
一个 tray 里面是吧
对，
？OK，明白。好，那刚刚那个问题还有就是说，他想问那个公司在 ASIC 那边是什么份额预期？
ASIC 是哪一个？
就是比如说谷歌啊、亚马逊啊、华为啊那些，那些 CSP 自己做的芯片。
因为我刚才说了，其实我们公司现在芯片电感，它主要其实都是在70%左右，其实都是在。英伟达，那另外一部分产能呢，就是可能就是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我们的模组事业群的部分，我们会对它去做一些。那目前像谷歌呀、华为这一部分，其实它的切入就是说，现在是有计划的在一些切入，它没有，目前还没有完全，应该完全上量的部分应该对我刚刚讲的那个8条线，我们整个 TLV 啊，为它准备那些线体的部分，可能在上量要到17年左右了。
2027年是吧？
2027年，2027年。
不好意思，我追问一个啊，就是因为后面可能往垂直模块走的话，比如3D 模块厂商，你像咱们那个集团公司自己有做模块嘛，那有一些竞争对手会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就不太会采购我们的这个芯片电感，比如说什么英飞凌啊、伟创力啊。MPS 啊，就我们跟这些模块厂商合作情况怎么样？
目前我们和模块厂商其实主要，我们相当于说是自己内部的那个module 嘛，是我们自己内部的模块，和这些厂商之间，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大的一些合作了，因为目前我们的产品还属于是元器件，就是直接卖到人家打板的是他们那个打件厂里面去的。
OK，明白。好呀，那请会议助理再继续播报一下吧。
哎，好的，感谢专家解答。下面播报线上新增文字提问，提问如下：请问 TLVR 电感的几种工艺以及铜铁共烧的优劣势如何？谢谢。
是这样子的啊，就是目前 TLVR 呢，其实它是属于相当于一个发展的一个井喷期。对于它的整个技术来讲，其实现在不同公司它有不同的技术路线。我们常规就刚才我们谈到的其实是大部分是常规的，所谓的常规的，就是它在延续我们一体成型电感的在整个路线的基础上来去做 TLVR 的一个制程设计。那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整个 TLVR 呢，还有一些就是铜铁共烧。那铜铁共烧它为什么叫铜铁共烧？其实它是受制于它的材料，就是材料端它满足不了它的特性的时候，它就需要它的。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金属粉， 他需要去做烧结，让他去获得他的更高的谬值。但是这个整个制程来讲呢，它是有也是有难度的。其实目前来讲，就是我们所了解的，就是能大量高品质满足出货的，其实目前还不多。就各个公司其实相当于说，目前都是在边研究边增加的这个过程中。那目前其实它的主流呢，主流还是我刚刚说到的，就是一体成型电感，因为这个技术它比较成熟，但是它有它的弊端，它的弊端就是刚刚说的，哎，它对材料端就是对材料要求会比较高，因为有些产品用现有的这种设计路线，就是你设计不出来。这样回答可以吗？
哎，我追问一下，可能我刚刚没听清，我们的 GLVR 更多用的是热压的工艺，是吗？
对对，就是我说的是一体成型热压的工艺。
OK，那我们产线这块儿就是，各个厂商他们自己会，比如说指定我们用什么工艺来做吗？还是说我们就只做热压工艺的 GLVR？比如说什么冷压的，我们不做。
不是，这个是客户，其实是他是不会指定你到底用什么工艺的，他只是去看他今天给你的规格你是否满足，因为客户他会去根据他的规格书去来验证你的产品是否有没有达到他的一些设计需求。所以说，像刚才讲的，每个公司它的一个整个设计路线来讲，就是采用的设计路线是不一样的。那有的公司可能说，哎，他觉得他。他走铜铁共烧会比较好，那是因为可能说他在一体成型这个工艺上，他没有其他公司走得更好，只是说去看就是综合来评估哪一个是效益更好。像刚才提到的说，哎，一体成型和铜铁共烧，其实我们公司也都在去做，那只是说我们会去倾向于选择哪些产品适用于哪些制程。
明白。好呀，那会有助理，请再播报下一个题吧。
哎，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下面报告线上新增文字提问，提问如下：电感方案的切换会是逐步替换吗？还是跟着芯片的代际来？是否是要换就全部更换？比如从 GB300 到 Rubin 会不会全部更换？谢谢。
整个电感它的使用来讲，特别是像英伟达还是比较明显的，它是整个新，就是它的迭代就是跟着产品的迭代一起来的。那像最开始，我们说的 GB200 或者 H 那些，就是它前几代产品，它用到的产品其实现在我们几乎都不生产了。它的未来的，像它的未来的，它随着它的产品的更新换代，我们的整个产线也是。也是更新，也是随着它这个去做切换，相应的去调整，就是也是一样代际调整，就是之前旧的可能就几乎就不做了。
好的，那我这边还有两个问题再追问一下，请教一下，就是，比如说你刚刚讲了，我们20条产线是，比如说给 NV 的，然后新增了几条，这些是就是相当于说是因为我们的生产是更多定制化的嘛，那比如说这个东西它就是可能就是配合 Google 啊，或者说配合别的来做，是不是？如果说谷歌后面进展拉量不及预期的话，那可能我们这个稼动率闲置了就闲置了，没有办法做别的一些 CSP 的芯片电感，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的，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它的主设备可能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是会基于我们实际的一个排产需求去做调配，但是这个调配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会把主要的制工具会做更换。
明白，明白。那我们如果切换一个产线的话，比如说我后面 NV 要升级，我们切换它那个产线到 TLVR 要多久的时间啊？
我们正常切换，其实它的切换，主要是什么呢？主要就是模具，因为这个产品来讲，其实它都是要靠，刚才也讲了，它是热压，那热压压的基础就是在模具里面压，所以说像你的第一代产品可能你的尺寸是幺零系列的，但你的下一代产品变成05的，就是你之前的模具就不能用，那所以说我们对整个就是整条线的模具都要去做更换。那一般的话，我们从模具加工， 可以到我们产线上可以正常去生产。我们比较快的，一般的将近是45天到60天。
嗯，明白，好的，我看看，我们自己预期 NV 会在明年 Q2 逐步的开始上 TOPR，我们内部预期它大规模，比如说我们把产线全部切换，可能会在什么时候啊？
你说一次性全部切换，我认为说这个地方应该是，不会是这样子的，它应该是陆续的。举个例子啊，这个月它可能说切个2条，下个月这样去切，就是逐步去切掉的。因为它的产品就是它的，整个举个例子，它的打件厂，它也没法说一部分把全部都切掉，它也是有计划去切的。理论上就是说，我们从它整个 TLV 啊，就是它在上量完之后，就是未来它，因为这是一个趋势。那这个趋势一旦定下来之后，就是未来它所有的这个设计路线可能都要朝这方面去靠。
明白明白，好呀，那我问问我们传统电感这块吧，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汽车包括消费电子那块整体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份额的，目前我们感觉这块消费电子跟汽车市场整体需求怎么样？
这样讲吧，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在电感，它就相当于说是电路的一个最基础的，就是必不可少的元器件。目前其实我们的车感事业群其实也是在扩产的。那我们消费类的，其实它，但是它本身规模就很大。我们之前最大规模做到1.5个 billion 一个月，所以说它这个规模很大。我们相当于说这一部分是维持的，但这个地方它就是。因为我们的像消费类的，它主要是 Apple，苹果，它也是基于苹果它的一些就是它的一个产品销售状况和需求状况来做这个订单的一个需求。那剩余的部分像我们的小米啊、vivo 啊，就是国内这些手机厂商，它可以来占用整个这个消费类的这部分一个产能。那车感呢，部分呢，就是说。因为这2年都是电动汽车，整个行业其实发展也会比较快，所以说目前我们在这一块的整个产能来讲，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增加，但是它不会像我们一开始说就是百分之几十的增加，它可能说就是20%左右的这样去往上走。因为刚才我也提到了，因为我们是受制于我们能源和空间的限制，可能说我们就会到一定规模时就是你就扩不动了。就是你想去架线，可能说你也没有了，你也架不了了，因为没有空间，也没有这么大电力，那所以说我们就会选择性的就去做高附加值的一些产品吧。
明白了，那我们现在传统市场有没有一个稼动率的概念、产能利用率，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概念，可以衡量一下目前的水平？
传统的目前它有一个状况是这样子的，就是刚才说的，它的需求很大，但是传统的它不像刚才说芯片电感的，哎，我下一代之后之前那我就不用了，因为传统的电感它的系列更多，它会在就是相当于说 iPhone 打比方说 iPhone 18，它会在它的18的用料，它可能有一部分料是在 iPhone 17的基础上的，所以说造成整个消费电感其实它的就是它的。料号和系列是非常非常多，那这样的话就是势必就影响我们整个生产的，就是它的一个产能，就是我们切换线体对产能的影响，因为它也是今天切换的时候也是要对应的自工去做一些调整，但是目前我们整个消费性的电感，其实它的每个月的我只能讲每个月的产能啊，因为那个我每个月我们大概是维持在。就是1个 billion 到1.2个 billion 了。
明白。好的，哎，我最后请教一下，我们感觉是不是电感这块没有太多的一个产能挤占？你有感觉到这个情况吗？还是说，我们就是说，因为现在有，比如说我们看到 MLCC，它可能会因为这个 AI 挤占一些高容的需求，然后大家的产线也是基本上类似的，然后可能会有一个翻倍的这样一些产能的挤占效果。那对于电感来讲，我们怎么评判这个芯片电感这个需求特别好的情况下，传统的会不会因为这些带来一些涨价的情况？
从目前的状况来讲，就是我们认为说，因为你的原材料啊什么都在涨，其实对任何一个运营公司来讲，它一定要获利的。但是你都涨的话，就是理论上我们推测它会就是像传统的电感，它会有一部分提价，但是这个要看整个公司不同公司它的一个销售策略。
明白。
但是芯片电感它理论上来讲，它是一个新的需求端，它和传统电感不一样，就因为刚才说的，因为它的整个制程工艺和应用场景和传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公司的预测来讲，其实在，因为我们公司其实也在开始去做 MLCC 的研发，从我们整个对未来5年到10年的一个整个公司的一个营运的一个预估来讲，就是未来我们认为说我们会非常非常就是在电感和 MLCC 这两块，因为整个 AI 的普及完之后，它应该这个量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会有一部分很，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的。
明白，明白。那我们感觉芯片单看芯片这块电感这块有涨价的机会吗？
芯片涨价，它会涨价，因为刚才也提到了，随着它这个产品的迭代完之后，其实它对整个产品的设计和品质要求是和生产难度这些一来看的话，是越来越高的。就是说，打个比方讲，我们都讲 TLV 啊。但是 TLV 啊，不是说每一个厂商、电感厂商都可以做的。
明白，就是相当于是格局在收敛了，然后难度、设计难度这些附加值在提升，对吧？明白，这个确实是一个我们比较看好的通胀的一个概念。但我就是想问，有没有可能，就比如说 NV 现在的这样一个产品，它的价格有涨价的趋势吗？
其他公司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公司因为刚才也提到，我们这些主要客户是他，他也算我们的大客户。我们再说我们的品质，也比较好。其实我们在行业里面，其实我们的售价就相当于都是卖给 NV 的，就是我们的价格是比较高。目前我们没有听到我们公司说要涨价，但是我们有听到就是说，因为原材料的涨价，它会挤占我们整个的一个获利能力的时候，我们会和在英呃恩恩维达在。在每年的议价环节的时候，会做一些，就相当于说，他之前可能说每年要降价10%和15%，那现在他可能他的降价幅度，或者说就不能这么大，或者说几乎不能再这样议价了，在变相的是一种调整了。
明白明白。那金属的成本大概占了我们的 BOM 多少呀？
我跟你说一个这样大概的词啊，就是我们整个材料呢，其实是材料就是粉材、铜线，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材料，占整个成本的将近是50%到60%了。
明白了。
这个是目前的这种尺寸的系列，因为未来其实它的一个迭代，它未来的产品都是越来越小。所以它的材料成本理论上会降低，但是它的工艺难度会加大。
听明白了。好呀，我这边的问题问完了，然后我们再专家您稍等，我们在最后那个会务助理再播报一下提问方式吧，然后我们最后开放2个提问的名额。
好的，下面进行提问方式播报。电话端参会者提问，请在话机上按一星号键等候，先按一键，再按星号键。行知 APP 端参会者可以通过界面右下方点击连麦申请，申请发言。您还可以通过左下角的文字互动栏进行文字互动。行知 H5 端同步支持文字互动，谢谢。下面接入线上尾号9596的参会者进行提问，您可以开始提问了，谢谢。
哎，专家您好，请教一下，就是英伟达它今年或者明年的新产品，咱们这块电感就单机用量有提升吗？这个幅度大概是多少？
这个具体的数量我没法告知你，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就是我们 常规的就是它的板子的用量大概是，因为它的板子就是对产品的需求，就是那个设计是越来越小。我们下一代可能说，就像英伟达，我们已经做到0504了，零费的0506、0504这些，我们估计可能是还是在80颗左右吧。
就颗数还是没有变化的是吧？
是的，这是我的估计值，因为具体的我不清楚啊。
哎好，然后咱们芯片电感和芯片的那个电的像素有关系吗？
电的像素是什么意思？
就芯片它不是为了电流的精细化会分成很多项吗？咱们是就那个是每项都需要电感，还是就这块有关联吗？
哦，你这个涉及到就是电路设计的专业知识了，这个我回答不了，不好意思啊。
好，然后另外就是咱说在英伟达的这块份额大概是多少来着？想找和您再确认一下。
我们目前大概是将近70%，
是在某几颗料号上是吧？
其实目前英伟达的所有的电感呢，其实我们都在它里面，我们是它的主要的供应商，它其他厂商其实相当于是只是它的一种备份，它不可能把一个供应商都放到一家里面去。因为刚才我也提到了，像我们今天这两天我们就接到一个，就是我们的竞争对手他因为品质问题出问题，所以说他就会把他的订单全部转到我们这边来。
就是在美港之前咱们已经70%了是吧？
对对对，
这块因为日韩那边做大的企业做得也非常好嘛，这块竞争压力或者整个格局你怎么看？
哦，你刚才那个企业名字我这边没听清楚，你能再说一下吗？
我说就日韩那边吧，就比如村田和太佑这些，就咱们和他的竞争关系，您怎么判断？
其实我们在国内来讲，其实我们是对手，其实国内啊什么，其实我们领先，其实我们主要对手就是相当于刚刚讲的太佑啊、村田、包含一些三星的这些。我们目前来讲，其实像在芯片电感类的，我们认为说我们还是走在前面的。它在像太佑啊，或者是三星啊，它是在整个电感，像一些不固化制程呀、常规的呀、车用啊这些，就是绕线线圈这些电感，它可能说它会有一定的应该是在有些客户上会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在整个性价比和我们整个就是即时响应程度上来讲，其实我们是有优势的。
好的，明白。就另外咱们目前就给英伟达有22条产线，这块一年是能贡献10亿以上收入是吧？
对。
哎，好的好的，我就这些问题，谢谢专家啊，感谢。
好的，感谢专家解答。下面播报线上最后一条文字提问，提问如下，请问公司怎么权衡 NV 和非 NV 客户的精力分配？谢谢。
我们公司目前来讲，我们走的策略是要做高附加值的，但是高附加值的我们有个前提，就是我们的客户就是他非要有非常非常大的竞争力，就是像刚刚讲的，我们的商用就是客户是 Apple， 那芯片电感的时候我们是英伟达，那整个公司就是我们在像刚刚讲精力分配来讲，其实我们大部分还是侧重于英伟达，我们要优先满足就是我们的主要核心客户的一种需求，就是包含它的新产品的设计和导入，但是那同步的就是说非英伟达的一些客户呢，就是我们会基于整个市场的一个演变，像刚才提到的整个像谷歌呀，还有包含国内的这些客户，如果他们我们也会同步，但是这一部分应该是放在我们第二位。
好的，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大家跟您学习也非常充分了，那要不我们今天就先到这儿，然后非常感谢您的时间，然后也非常感谢各位投资人晚上的时间参会。
好的，好的。
好的，本次会议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参与。